感谢主，虽然外面在下雪，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依然能够来到这里，一起将我们的赞美归给神。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十字架，神的智慧、能力、方法和道路。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所分享的那个题目是我们在分享当中我们提到了说，保罗在哥林多那边，他就讲到了说，他在他们当中传道的时候，哈，他说我，他说他，对十字架的所有，那保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什么时候出这个题目的呢？是因为他写哥林多书的时候，他问安了，他在问安之后，他很快的他就把这个贴入了一个他心头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呢，就是由格莱士家的就保罗报告了哥林多教会说的会。哥林多教会，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哥林多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哥林多前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也很。基督的身体快要分裂的这么一个刻不容缓的这么一个紧急的这个状况，所以保罗在问安之后就很快切入了这个话题。但是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保罗就像一个好医生一样，我们知道说一个好的医生他给人看病，他不会是对着症状去，他会对着病根去。因为他首先要知道说这个病根在什么地方，他要治本，他不能单单治标。因此，保罗他讲到了他 touch 到了哥林多教会分裂的这么一个题目之后呢，保罗立刻就想到说，哥林多教会他真正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那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就要先解决那个问题。他要先解决那个问题，因此呢，我们如果说读到后面的话，我们很快就到了。表面上看，哥林多教会当时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他们当中有人说我是属于保罗的。他在那个时，他表面上看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他们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提拔的但事实上保罗知道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在第三章开头的时候，保罗就说他说不，你们唯一的说什么你们属亚波罗他说保罗一针见血的跟他们说不是，你们是属肉如果在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他们的问题，说：“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在基督里应许。”保罗承认他们在基督里的这个地位，但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在基督里是应许，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何等的幼稚，何等的脆弱，何等的软弱，和生命的一个起步的这么一个阶段。”换句话说，保罗就指出了一个事情，就说你们地位上是属基督的，但是你们在性质上，你们在表现上，其实你们还是属亚当。所以他说你们是属肉。他说我是用奶喂你的，没有用饭喂你的，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吃。保罗就指出了他们的这个幼稚，他说你们人是属肉，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气跟分身。这岂不是属肉造世人的样式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指出了说，这哥林多教会表现出来的那种，
哥林多教会表现出来的那种纷争，哈，表现出来那种纷争，其实都是，哦，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是这样。他们表现出来这种纷争，其实根源是他们都是属肉体的。那么属肉体的这个属肉体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因为我们之后会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哥林多教会所面临的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啊，归根到他啊，都是他们属肉体，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10次提到了这个字叫岂不知岂不知，哈，我们中文翻译岂不知，在整个的全本圣经里面总共只有28次说岂不知这个字，有10次是在保罗的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保罗就是跟他们讲说，道理你们其实都知道。属灵的道理，你们也都有；属灵的知识，你们也都有。但是你们的属灵知识并没有成为你们属灵生命的养料啊！你们有这个知识，但是你们完全行不出来，就跟亚当和夏娃一样的，他们眼目明亮了，他们知道了善恶，他们就是行不出那个善，只能选择那个恶出来，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讲说，你们当中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的吗？哥林多人知不知道？知不知道嫉妒纷争属乎肉体的？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依然是属乎肉体的。属灵的知识被属灵的知识没有成为属灵的生命的养料，为什么呢？被肉体给吞吃了。就像我们很多癌症的病人会很瘦，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进去的养料全部被癌细胞给吞吃了，而真正的生命就枯干啊，就瘦弱下去。那肉体，或者说我们说老我旧照，哈，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的特征就是追求世界，就像保罗在这边讲的一样，你们说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式行吗？所以肉体老我就让我们这个人活的，就让我们基督徒活的就跟世人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好了，世人是怎么活的？在约翰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哈。约翰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很清楚说，世人是什么呢？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保罗呢，因此就对着世人的这个样式，对着肉体的这个特征，保罗就下了一剂猛药，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一剂猛药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用来。对付十字架就是用来对付我们的老我，对付我们的天然的。因此，保罗在17节说，他在那边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哈，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误解，也不能完全说误解，我们通常就很狭隘的把十字架。理解成为受苦，对不对？大家会想到说，哎呦，哪一个人受苦了，就说，哎呀，他背了十字架啊。我们有些时候夫妻拌嘴吵架哈，我们骂来骂去，就说，哎呀，你成了我的十字架啊，就说你让我受苦了，就说，哎，你成了我的十字架。我们通常会把十字架非常狭隘的理解成为受苦，当然，十字架里面包括一些受苦，包括。包括一些，它包括受苦，但是十字架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它真正的一个意义，它其实并不是受苦。这个地方呢，我要请大家看两处的圣经。哎，对不起，我应该怎么翻翻这个？好，行了，谢谢哈。我要请大家翻两处的，看两处的圣经哈。这两处的圣经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去年的时候读到过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 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那么还为什么还受逼迫呢？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啊，请大家注意，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在那个地方，他并没有讲到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说十字架是讨厌的？这个同样一个字哈，在耶稣的一句话里面也出现过。这句话呢，就是在当耶稣在登山变相之后，他下了山之后，他就跟门徒讲说，他要被钉十字架的事情的时候呢，彼得就拉住他说：“主啊，万万不可，这是万不能临到你，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很严厉地斥责了彼得，他说彼得退我后面去啊，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他说你是绊我脚的。然后基督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那个绊我脚的那个字哈，在原文跟保罗前面那句话说十字架那讨厌的地方，那个讨厌是正好是同一个字，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了十字架的工作，它之所以讨厌，是因为十字架的工作就是绊我们脚的。那耶稣紧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十字架的工作其实就是要逼着我们，要要求我们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你要体贴人的意思，你就不能体贴神的意思。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把十字架放到了神的这个脚前，让神的意思绊倒。这个就是彼得那个时候所说的那句话，也是说主啊，万万不可，这是万不能临到你。这也是耶稣斥责彼得的时候说的。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他背十字架，他要求我们也背十字架。他的榜样是什么呢？他的榜样就是说，面对着神的意思和人的意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用十字架来把我们自己绊倒，来把我们自己的意志给降服的时候呢，神的意思就有一条通，神的神的意思就有一条通道了。这个时候，十字架对从人的肉体来说就是一个讨厌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是彼得他就说了就说我若传福音，如果仍旧传割礼，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保罗如果说他还传割礼的话呢，十字架就不绊他的脚，绊神的脚了。就十字架就拦阻了神的意思，而不拦阻他的意思了。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拦阻我们的意思，拦阻人肉体的意思。理论将来他们有一天他们会失败得非常的灰头土脸，福音的真理最终一定会得胜。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么正因这个原因呢，所以保罗的劝告。保罗的劝勉是什么？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在那边对哥林多人说：“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的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使我们成为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保罗在之前他有讲说哥林多人蒙召的这个状态啊，他说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人的尊贵都是非常有限的啊，都是非常有限的啊。就啊，然后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说这句话的保罗，从世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属于有智慧的人。保罗不是一个两世旁人，他不是一个毫无知识的人。保罗是一个从宗教上讲，他是加马列的门徒。加马列在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上 是鼎鼎有名，是鼎鼎有名的这样一个人物哈。如果我要把加马列跟我们中国人打一个比方的话，加马列总是什么朱熹、王阳明这一类的人，就是说他在我拿中国儒家的这发展史去跟那个基督教的这发展史，加马列总是那样子的一个大儒啊，大儒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保罗是他的门徒，是出自他的这门下的。你能说你能说保罗是没有智慧的吗？但是保罗他深深的知道说，他的这点智慧，他从加马列那里学到的，在十字架的跟十字架的智慧一比的话，他发现说这些东西真的是不足道的。所以他提醒哥林多人，哥林多人其实都还没有啊，那都还没有那么多了。他说你们在。你们在世上哈，按肉体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不多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不是说我们在世上越愚笨越好，而是说，如果说你愿意选择十字架的道路的话呢，神就拣选了你。你愿意在神的智慧面前承认你自己是人的智慧是愚拙的话呢，神的智慧就要临到你的身上，神就要称你为是有智慧的人，神就要称你为有智慧的人。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人自称为有智慧，人自称为有智慧，常常却让我们被我们的智慧所绊倒，而神就是要让那些要拣选那些世上以为自己无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许多的时候，一个孩子讲出来的话是最有智慧的。我们都知道那个丹麦皇帝的新衣这件事情，这个童话故事，对不对？在这个整个童话故事里面，最有智慧的一句话就是那个孩子的话。所以，圣经上他也说，他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嘴中完全了赞美。许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活着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太复杂了，我们太复杂了，我们不能像一个。还，我们不能像一个那个婴孩那样，以为自己没智慧，我们讲出最直接的话啊。所以神要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神要我们放下我们人的智慧，这个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依靠神，我们拣选他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获得了从神那边来的智慧。那哥林多人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呢？哥林多人应该有的心态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为大，啊，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显为大。因此，保罗在那边他就讲说，神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任何在神面前自夸的人，到最后他一定是蒙羞的。到最后一定是蒙羞的，他说。但接下来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弟兄姐妹，神并不反对我们要有智慧，但是神要使他自己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引我们到的一个地方，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方法和神的道路。所以保罗在这一章的总结的时候呢，他说：“因此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主他不但在十字架上战胜了仇敌，他也要在我们身上战胜肉体。人因着我们的始祖，因着亚当和夏娃的悖逆，我们所失去的一切，亚当和夏娃因为他们拣选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以至于说人走上了一条。”自己去追求智慧的这么一个道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给我们展现出来了另外一条道路，展现出来的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圣灵千方百计的要领我们走上去的这条道路，就是圣灵今天要引领你，引领我，引领我们每一个人，慢慢慢慢的在这条道路上走。这条道路上是什么呢？ 这条道路就是跟亚当夏娃完全相反的道路。我们就是要先拣选生命，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先要把亚当和夏娃摘下来的那颗果子，我们扔掉。我们要把亚当和夏娃替我们拣选的那条道路给废弃掉。这个废弃掉的道路，就是我们要废弃人的智慧，人的肉体。我们要拣选一条生命的道路，就是神要我们去摘、去吃的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这要走向那条生命树的果子，那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要带领我们走上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条道路是神的道路，虽然我们走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艰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毕竟要放下自己，但是只有这条道路才能真正的让我们获得，真正让我们获得啊。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常常知道说，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十字架是属于主耶稣的。的确，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的罪行的问题。因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因此我们犯的任何的罪行，我们都能够靠着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都能够遮盖，都能够涂抹。但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照，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背这个十字架来解决的。所以，因此耶稣在斥责完彼得之后，他跟他的门徒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讲，就是说，每个人如果说你们想要解决掉你们自己的罪性的问题的时候的话呢，你们必须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十字架将要致死我们的老我，致死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罪性得以免除。如果你我们都听到过一个希腊神话故事，那个西西弗斯的神话故事啊，就说一个人推着一块石头，什么到山顶，然后又滚下来，然后他又推，然后到山顶，就周而复始的他就无休无止的这么做下去了，对不对？如果说十字架没有第二项的工作，十字架不致死我们的老我的话，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周而复始的，我们犯罪，犯罪之后，我们求神怜悯，基督宝血的遮盖，基督宝血的确可以遮盖，基督宝血遮盖，然后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又犯罪，我们又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基督又赦免我们，我们再回去，我们又犯罪，我们就是这么一直周而复始的，就像那个希腊神话里的那个西西弗斯一样的。我们不但要靠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来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行，我们也要靠圣灵领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用基督的十字架致死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致死我们的老我，致死我们的天然，致死我们的血气，这样神的生命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样我们就能够把亚当夏娃摘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丢掉，我们伸手去摘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这个就是神当初原初造我们的心意，好吧？我们请司琴的姐妹来帮我们弹奏一首我们今天要唱的那个回应诗歌。我们今天要唱的回应诗歌是《你这不肯放我的爱》。我们请姐妹先帮我们弹一遍哈。在这首诗歌的里面，在这首诗歌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请投影的同工帮我们放出那个？在这首诗歌的里面哈，他讲到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不肯放我的爱。”他说：“疲倦的我今夕于你。”我将余生还你若债，好使你在深海才能得以更为丰溢。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爱是不肯放我们的爱，不但是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圣灵今天也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你今天可以拒绝他，明天可以拒绝他，但是圣灵将一直在你里面做工。然后第二节里面他讲到说，你这照耀我路之光，我将残灯带来教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像残灯一样，我们有可能随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它随时我们的 灯都可能熄灭，但是啊，我心还你所借火亮，他的日子在你的借你太阳得以更为明耀。第三节他说：“你这用苦寻我之乐，主耶稣来到世上寻找我们，这并不是一条轻松愉快的道路啊。”他说：“我心不能向你怨怼，暴雨乃是彩虹之策。许多的时候，我们只想要彩虹，我们不想要暴雨，但是神的应许是。”彩虹是出现在暴雨之后的，啊，你的应许你必负责，转眼便无言了。最后一节他说：“你这使我抬头之价。”其实，你仔细在神面前思想，我们基督徒能够抬头，只有靠着十字架能才我们才能够抬头。除了十字架能够成为我们的荣耀之外，我们在地上再怎么追求，我们其实是没有荣耀的。只有十字架能够使我们。使我们抬头，只有十字架能够成为我们的荣耀，好不好？我们请四旬姐妹帮我们抬，我们一起来唱。你这不肯放我之爱，我涓滴我精心与你。我将余生还你，若在好时，他在你这深海，能以更为丰盈。我们再来一遍，你这爱。疲倦的我，竟系于你。我将余生还你，若在好时，他在你这深海，能以更为丰盈。你这照耀我路之光，我将残灯带来教你，我心还你所借火亮，他的日子借你太阳，能将更为明丽，你这用苦寻我之乐，我心向你不能怨怼，暴雨乃是彩虹之策，你的应许你必负责。转眼便无言泪，你这使我抬头之价，我不甘求与你相离，我的荣耀我已掌下。几次尘土要葬梅花，生命永远不移。好，我们一起低头一点祷告。天父，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一样，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还有一个请求，求你帮助我们抬头仰望你的十字架。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十字架的底下，将我们自己的荣耀葬下。我们实在是没有，真的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没有荣耀，我们也没有智慧，我们也没有能力。因此，我们在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埋葬。我们也求你自己十字架复活的大能临在我们的身上，也真的是让我们得到那个复活的大能。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肉体的能力埋葬的时候，你十字架、你复活的大能、你的能力就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帮助我们拣选你的道路，也帮助我们，用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让我们自己的意思能够被否定、被绊倒，也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能够通行。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谢谢司琴同工，我们把。